三甲分晋，群雄争霸中原，战国七雄中弱小的秦国究竟如何发展？外有强邻欺压，内有贵族专横，一位力挽狂澜的天才领袖，一位千古留名的政治家，与赳赳老秦共赴国难。读史有学问之大秦帝国第一部黑色裂变，
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宾。这六国会盟，可以说各个诸侯国是各自打着小算盘。面对五位国君震慑天下的目光，庞涓表现得很从容。他说，六国定天下怎么个定法？第一，六国盟誓互不为敌，永不犯禁。第二，对其余三十多个诸侯小国划定各自的势力圈，圈内小国由宗主国吞并，他国不得干预。如果宗主国三年内无力吞并，责任他国吞灭。第三，也是本次会盟最关键的，那就是肢解秦国，将这个西部蛮夷抹掉。为什么要六国分秦呢？因为秦国是个大国，不能划给任何一国独吞，那样将破坏天下军事。魏国军力最强，也不想独吞秦国，这是魏王的天下魏公之心，请诸位体谅我王苦心。这三条措施可以保持天下的永久和平。话说到这儿，庞涓停了停，笑着问，魏王之意，诸位以为如何呢？大帐中安静的只能听到喘气的声音，半天都没有一个人说话。矜持沉默的表面下，五大国的君主脑子里都是车轮飞转，权衡利益得失。对第一条没人当真，盟誓罢兵，那只是得到点喘息的时间，缓过神来是照打不误。魏国还不是打出来的吗？如果没有吴起和诸侯的74次大战，没有庞涓的几次战绩，就是由10个理亏变法，魏国的领土也扩大不了3倍。魏国说不打，那只是不让别人打，他自己想打就打，谁也拿他没办法。但是别人要打，他也不一定有办法。所以人人都在想着后两条。这两条可是非同小可呀，不仅要瓜分所有小国，还要瓜分秦国，这可是任何一国从来都没有想过的。乍一听这个谋划宏大，人人得意，仔细一想，这里边的文章多的竟是一下子理不出头绪。作为争雄天下的战国君主，谁都在波涛汹涌中臣服过几回，一旦涉及根本，他们绝不是等闲之辈。没有理清，他们就不讲话，绝不在节骨眼上轻率的表态。庞涓也没有料到竟会有这样的僵局，按照他的设想，谋划一端出就会立刻引起争吵，这些人是经不起利益诱惑的，如同狗对骨头的争夺一样。但是如今看来，他们竟是在细细的揣摩，并没有争抢。如何打破僵局呢？庞涓想了想，就向楚王拱手说，敢问楚王，魏王把秦国西南交给楚国处置，不知楚王肯不肯接纳？楚宣王脑子里车轮飞转，见庞涓问的直指预想目标，他就脱口道，秦国西南嘛，那自然是楚国接纳了，只是秦国腹地在渭水平川，沃土600里，难道不分一勺羹给我大楚吗？庞涓淡淡一笑，这是大事，还是请楚王与魏王面谈，相信楚国一定会满意的。 这时候韩昭侯冷冷地说，韩国四周没有小国可以吞并，秦国的渭水腹地理当全部由韩国接纳。这时候齐威王啪的一下拍了一下长案，齐国距秦国千里之遥，无一分秦国寸土之地，只是鲁国、宋国、薛国得全部交给齐国处置，魏国、楚国不得染指。听听这话，这是公然向两个最强的大国要价，举措不禁是侧目而视。楚宣王大皱眉头，摇着头拉成声调说，齐王啊，你的胃口太大了，鲁薛两国先不说，宋国可是楚魏之间的地盘哦。齐威王田英齐终究还是年轻气盛，又是啪的一拍长案说，楚王所言差矣，百年来楚国吞灭了多少小诸侯国？21个，晋国呢12个，其余大国呢，齐国灭了4国，秦国灭了3国，越国灭了2国，数一数谁的胃口最大？楚国。田英齐的齐国话声沉语慢，字字如板上钉钉一般。楚宣王唰的冒出了一头大汗，一时竟被噎得反不上话来。沉默了半天的燕文公开口了，齐王这笔账算得好啊，春秋300年恪守王制，位灭一国的只有我燕国，今日会盟不知诸位怎么补偿呢？赵成侯厌恶的向身边的铜盆中啪的吐了一口痰，冷冷一笑道，哼，300年寸土未得，竟然也算得上是一个大国吗？燕文公一向以600年王族贵胄自居，自视极高，这种赤裸裸的嘲讽让他恼羞成怒，拍案而起，赵州羞得欺人太甚，天下九州唯有道者居之，燕国不堪，却也是600年安如泰山，赵国呢区区50年诸侯，有何资格对本宫说三道四，恶语相加？赵种听罢一阵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姬凡别犯酸，赵氏子孙不吃祖上功劳，讲究赤手空拳打天下，有本事别找靠山，燕赵两国堂堂正正摆战场，看谁安如泰山，上将军以为如何呢？谁都知道，燕国如果不是有魏国的长期庇护，可能早就被悍勇善战的赵国活吞了。赵种这时候面向庞涓征询，显然是一箭双雕，嘲弄燕国，试探魏国。庞涓期望着发生这种争吵，没有五大国互相争夺，魏国平衡天下的霸主地位就无从谈起，所以他是一直微笑着面对着他们的争吵，对他们开始的沉默感到好笑。见赵成侯话锋转向了他，庞涓拱手笑道，赵侯小谈了，六国会盟亲如手足，天下未定却窝里斗起来，岂不是惹天下笑话吗？庞涓以为今日大计还是以分秦为重，那些小国的存亡划分完全可以另行商定，庞涓所言乃魏王之意，诸位的高见呢？听完这话又是一阵沉默，庞涓的话确实有理，要在一次会盟中商定对30多个小诸侯国的瓜分，牵扯出数百年的恩怨纠葛，未免太过复杂，几乎不可能让大家都满意。然而五国君主默认庞涓的更深理由还不在于怕发生恩怨纠葛，几十年来几百年来打打杀杀他们都不怕，还怕宴会上的面红耳赤，即便是拔刀相向又有何妨呢？谁都明白，对战国势力范围的划分和消灭小诸侯权力的确定， 仅靠一张羊皮盟约是根本不可能的。谁灭谁，能不能啊？那完全是要靠实力。这是春秋战国400多年历史铸下的铁则，在这里口头争吵最多是出出气，实在是没有太大的真实意义。
三甲分晋，群雄争霸中原，战国七雄中弱小的秦国究竟如何发展？外有强邻欺压，内有贵族专横，一位力挽狂澜的天才领袖，一位千古留名的政治家，与赳赳老秦共赴国难。读史有学问之大秦帝国第一部《黑色裂变》正在播出。
这一回，矜持尊贵的燕文公倒是先开口了：“列位，本宫以为上将军所言极是，分秦大计是消除一个心腹大患，消灭小诸侯只是小事一桩。本宫以为秦国北部与灵虎楼烦相接的300余地，当归燕国所有。”赵成侯瞄了一眼燕文公，大手一挥说：“赵国力薄，得秦国洛水以东、河水以西200余里足矣了。”韩国嘛，韩昭侯这时候愁眉苦脸的摇摇头：“让让吧，只要秦国复兴的渭水平川，其余不计了。”楚宣王则说：“怎么，只给我剩下穷山恶水了？不可不可，我要渭水平川东边函谷关之骊山200里了。”韩昭侯这时候淡淡的说：“楚王怎么健忘啊？函谷关至华山早已经是魏国的土地了，难道楚王连吴起也不记得了吗？”楚宣王这会儿惊讶的摊开双手说：“啊，这讲了半天，这分的不是老秦国呀。”满座哄笑。赵成侯高声道：“楚王想分秦穆公时的秦国啊。”庞涓也向楚宣王拱手笑道：“楚王，秦国近百年来土地萎缩，本次会盟六国分秦，以秦国现有土地为本。”哎，真是啦。楚王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：“哈哈哈，我大楚就再让几分了。秦国西部泾水河谷300里加上了，那里给楚国养马也蛮好啊。”这一回只有齐威王始终沉默。秦国最西，齐国最东，中间相隔千里之遥，分一块地还不是别人的肥肉，所以齐威王对分秦话题毫无兴趣，面色冷漠，一言不发。对此庞涓岂能不清楚，他早已是成竹在胸，站起来还坐拱手道：“诸位王公侯，分秦大计六国有份，不能让齐国得不到好处啊。魏王的意思，齐国应当得到秦国200里土地，但是齐国秦国相距遥远，有地难立，所以其余五国各割地40里归齐国。赵韩魏与齐国不交界，就由楚国燕国各割100里归齐国，再由赵韩魏三国补足楚燕两国土地，如此转补以求地利均得，诸位以为如何呀？”此言一出，齐威王顿感宽慰，炯炯有神的大眼扫描全场，看诸位国君们如何应对。沉默了一会儿，楚宣王耸耸肥胖的肩膀，笑着说：“好了好了，楚齐两国手足睦邻，割地100里情理之中了。”其实楚宣王啊，在一刹那间已经盘算清楚了，楚国和齐国相邻的几百里全是茫茫盐碱滩地，只生苇草不生粮，而魏国韩国转补给楚国的土地却只能是相邻的淮水平原，这一转就给楚国转出一个小粮仓来呀。这样的好事他当然乐意接受了，但是燕文公这边却是犹豫不定。 平衡地利，也是政利，燕国勉力而为吧。他的艰难也是因为太清楚而感到心痛。燕国与齐国相邻的地带全是济水两岸的湖泊鱼塘和耕耘沃土，齐国几次都是求之而不得，两国为此经常发生摩擦，而赵魏两国补转的土地只能是老晋国北部的山地，显然是得不偿失了。然而此次会盟是魏国主盟，魏王既然提出，燕国怎能拒绝？没有了魏国这棵大树，燕国可真是步履维艰。想一想，不答应也得答应啊。楚国、燕国既然表态，韩国、赵国自然也是呼应了。庞涓这时向齐威王拱手笑道：“齐王，意下如何呢？”齐威王得到了这样的结果，爽朗的笑道：“上将军纵横捭阖，我选得体，田殷勤领受了。”且不说燕国的100里沃土，齐王求之不得，就是楚国的100里盐碱滩，齐威王也另有想法。田殷勤的勃勃雄心是寄予楚国的，他看准了楚国是个肥大中空的邻邦，终有一天齐国要吞灭楚国，而得地100里，等于是齐国向楚国纵深靠近了一大步。盐碱地虽然长不出庄稼粮食，却是最好的战场，谁说没价值呢？齐威王的表态等于宣布六国分秦，没有意义了。庞涓抱拳笑道：“如此分秦大计已定了，请各位君主尽兴的游览冯泽夜景吧，明天魏王一到即举行会盟大典。”清晨，大梁城的南门隆隆洞开，魏国王室的全副仪仗整装待发，引来早在城外等候的大梁民众的四野欢呼。当一辆光彩闪烁的青铜王车在3000叠甲骑士之后淋淋驶出城门时，这种欢呼达到了山呼海啸般的高潮。魏王万岁，六国盟主万岁，呼声是漫山遍野。大梁城万人空巷，倾城出动。魏惠王兴奋极了，他在高高的青铜车盖下不断地向四野的民众父老拱手行礼。自继位以来，他从来没有想到民众会对他如此拥戴，这种隆重盛大的家道欢呼300年来肯定没有一个国君享受过。他的祖父魏文侯和父亲魏武侯更是想都不敢想。魏惠王心里想着，到底是我魏殷功业宏大呀，魏国在我手中鼎盛起来了，国富民强，疆土扩大自不必说，但是这会盟六国分定天下，百年以来谁能做到？即使是春秋齐桓公的尊王攘夷、九合诸侯，也比不上今日的六国会盟啊。齐桓公会盟诸侯还要打着天子的旗号，六国会盟则是天子为粪土，完全依靠实力来安定天下，这齐桓公能比吗？再说了，六国会盟之后，魏国将成为天下霸主，按上将军庞涓的谋划，6年内将逐一消灭六大国，统一天下。不，该是五大国了，秦国在这次会盟后就要被抹掉了，那时我魏婴将成为一统四海的天子，魏国的民众又该如何对我敬仰拥戴呢？想到魏国和自己的未来， 魏惠王猛然觉得眼前的红色人海变成了匍匐跪拜的各国诸侯，六国宫殿在人海中漂浮移动，洛阳的周天子也在人海中向他站立跪拜，他的灿烂芒车从他们身上碾过，飘飘地升上天地的宫殿。他回头怜悯地望着大地上的芸芸众生，竟有一丝恋恋不舍。大梁民众太好了，也许做他们的主人比做天神还要神奇呢。禀报我王，五国君主已经在行辕外迎候了，臣庞涓先行接驾。庞涓？魏惠王揉了揉眼睛，王车已经停在了冯泽大道中了。王车前站着一个顶盔冠甲的大将，一件大红披风分外的鲜亮，这不是庞涓又是谁呢？魏惠王从美梦中猛然醒来，脸上却还保留着最新的笑容。哦，庞青啊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他们在迎候吗？这是小事，大事如何了？禀报我王，大事已定，臣已经和五国君王磋商成功了。好，上将军首功一件，请上王车与本王同行。魏惠王完全醒过神来了，在高高的王车上向他的上将军伸出了尊贵的手。庞涓在地上深鞠一躬，启禀我王，微臣当恪守礼制，半驾而行。魏惠王一听，一挥手，也好，车驾起行，会见诸君。庞涓跳上了自己的摇车，紧紧的跟随魏惠王的青铜王车之后，向行辕区浩浩而来。魏惠王在高车上瞭望，已经遥遥可见行辕区外飘扬飞动的各色大道旗，看来五国君主确实是在行辕外恭敬的迎候了。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，我是罗宾，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孙浩辉的作品《大秦帝国》第一卷《黑色裂变》，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，明天我们再见吧。分秦大计已定，各路诸侯打起了小算盘，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可怜弱小秦国成为利益纷争焦点。会盟大典在即，魏惠王隆重出场，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？大家是否会尽兴而来，尽兴而归呢？明天同一时间，罗宾继续为您播讲《大秦帝国》。